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G 竹科广播 FM 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姨姐姐。
嘿嘿，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最快乐最快乐的花栗鼠小乐。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要一起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咯。
嘿，没错没错，让我们一起欢迎小七姐姐。
Hello 小乐。
Hello
Hello 珊姨姐姐。
嗨，
大家早安，我是小七姐姐。
小七姐姐早安。
小青姐姐，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继续听喂喂尼古拉的故事啊？
是啊，上次我们听到丽丝呢透过电话跟在乡村的尼古拉这个小男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哦。
对啊对啊，
虽然一个住在城市一个住在乡村，但是呢这也让他们每天可以分享在生活中不同的有趣事情。丽丝还告诉尼古拉，在他的附近啊有一个邻居婆婆，大家都不敢接近她，说她是一个古怪可怕的老婆婆。但是丽丝却很好奇，这位婆婆真的有大家所说的那么可怕吗？甚至丽丝还决定要送东西给那位婆婆哦。
哇，丽丝好勇敢哦。
可是如果我是尼古拉，一定会跟她说不要去啦。
没错耶。
也是耶，不要随便去陌生人家里也是对的。但是小青姐姐，
对呀，
如果这位老婆婆真的很需要人家的关心呢？
好像很难决定哦。所以咯，待会我们来听听看可爱的丽丝跟尼古拉他们会讨论出什么好方法呢。
哇，好期待哦。我想听我想听。
对呀，
小乐等一下啦，在开始听故事之前呢，我们一样要先进入地球望远镜哦。今天我们一样邀请到科学新知大人庞中培叔叔以及儿童安全大使徐阳忍徐姐姐，为我们带来全球新知和儿童安全的讯息哦。
没错。
你好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地球望远镜。
进入今天的地球望远镜，我们一样要先来分享最新的全球新知咯。一样邀请到的是科学少年编辑总监庞中培庞叔叔。 Hello 今天呢这则新闻好有趣哦，我们古代的那个水上轻功是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在看武侠片的时候很羡慕的，对不对？可是呢这则新闻说呢，我们的这种水上轻功水上漂是向昆虫学来的哦。真的吗？
对，有些昆虫就是可以在水上漂浮，但前进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有一种叫做隐翅虫的昆虫，在水上前进的方式呢是从屁股排一种它的尿到水中。
啊，把尿尿排到水里，很不卫
生。然后前进。对，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拿一个小木片或者保丽龙板，然后后面放一点牙膏啊或者清洁剂在后面，那放到水里面它就会前进。如果各位小朋友去做一些科学实验，那就是因为那个水上面是有表面张力的，
张力的。
那你放了牙膏在后面的时候，后面张力就比较小，那前面张力就比较大。所以我们说它是张力，其实它是一种聚合的拉的力量，所以就变成前面的拉力变大了，后面的拉力变小了，
才会带动，
所以就往前跑了。那隐翅虫排尿也是这个样子的功能，就是让后面的表面张力变少，让前面的表面张力显得大了，他就往前进了。
现在是不是有小朋友想要如法炮制呢？如果他问庞叔叔说，那我可不可以也想在水中前进，那我排尿在那个水里有没有用呢？
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经由表面张力前进的时候，就是身体要小到某种程度，表面张力才会显得大。
所以
像人这么大的话，表面张力就相对来说的话，表面张力就非常非常小，所以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对，不管是在溪边海边游泳池或家里的浴缸都不可以哦。
是的。可是呢就是 现在大家就很流行就是一些纳米的结构的东西、
哦、对，
可是纳米东西你这么小东西要上面装马达，
很小微粒的，
对，是很麻烦的、嗯、所以他们就做了一种塑胶的微粒，
嗯，
然后呢，然后就用雷射去照塑胶微粒的尾巴，塑胶微粒呢就会分解掉，那分解掉了以后就类似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
嗯、
像尿啊或者清洁剂一样就排到后面，
嗯，
所以呢在前面的表面张力就大了，所以这样的小微粒就你可以经用镭射光的照射而操纵它前进以及改变它的方向。
哦，这是科学家观察隐翅虫的这个观察学来的，
没错。那这个方法有什么用呢？我举个例子来说、嗯、那个微粒啊可以放到比如身体里面，
嗯，
那有些镭射光比如说像红外线的镭射光比较特殊的镭射光，它可以穿过身体的一波一个厚度，
嗯，
所以那个微粒里面如果装了药物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镭射光引导到它到固定的地方去治疗特别的病、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嗯、那现在只是想说我们要用怎样精进这个方法，让这些微粒放出来的物质不是会伤害身体的，以及怎样更精准的引导那些东西在身体里面移动，那这是我们跟大自然学习、嗯、就是如何使用纳米科技的一种方法。
好棒哦，真的是以大自然为师哦，然后又能够更加的让我们人类的生活品质生活的整个不只是要活得久，还要更要活得健康、
嗯、
哇，我们真的是像这些科学家们很努力研究各样新知的这些辛苦的科学家们深深的致上敬意啊，因为这些所有的发明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整个人类甚至整个地球能够有更美好的生活哦。好，谢谢今天庞叔叔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也谢谢各位小朋友。
进入儿童安全新闻的部分，在现场的一样是我们的安全大使徐姐姐，来自静娟儿童安全基金会的企划宣导处徐雅仁许处长。徐姐姐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这则新闻哦，哇，尤其发生在夏天的时候，小朋友真的可能会很危险哦。那就是呢有小朋友被锁在车内。在台北市有一个糊涂的妈妈哦，开车载着才一岁半的儿子要去拜访朋友，结果呢妈妈要下车发现啊车子里头的小朋友就伸手拔钥匙，而且车门还上锁了。结果妈妈发现这样子她的儿子锁在车子里头，然后因为夏天的高温车子里已经高达37度了，她赶紧报警求助，还好警消人员来了，然后帮忙想办法来降低车内温度，然后安抚小朋友，最后呢终于锁匠也到了，开锁之后才打开车子救出了这个小朋友呢。
哇，这真的非常的危险耶。
是，
因为像现在气温那么高，小朋友独留在车子里面啊，很快就出现危险的状况哦、
嗯、
可能会导致脱水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情形，所以我们要建议啊小朋友呢坐着爸爸妈妈的车出门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大人把我们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时候呢小朋友也要当个安全大使，有时候爸爸妈妈说我去买个东西你在车上等等我马上就回来了、嗯、你就说哎，我们在
提醒一下，
对，广播里面有听到哦，千万不可以
把
小朋友独留在车子里。
对，
因为小小孩呢就可能会对车上的任何东西产生好奇，而发生
大人不在的时候，
对，更可以
对
发生一些危险的状况哦。而且呢车上的温度的十分钟内啊就会升高20度哦。对，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所以我们啊就是要建议小朋友一定要提醒爸爸妈妈不可以把我们放在车上哦。更重要的是啊，即使是睡着的宝宝也不可以 哦。对，有时候大人会在座位放一个绒毛玩具哦让小朋友玩，可是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疏忽或者是小朋友的在车子里面呢乱动车子里面的一些机械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所以一定要跟着大人一起下车哦。
其实啊，常常意外发生之后呢，当事人的像这些爸爸妈妈当然都会很后悔，当然他们不是故意造成的，可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这些爸爸妈妈都会觉得以为不会这样，都会想说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我们要防范意外最重要的要有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小心一点，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哦。谢谢今天徐姐姐跟我们分享的儿童安全讯息，地球望远镜就进行到这边，待会准备来听故事咯。为尼古拉第二集，顶楼的老婆婆。这天晚上，妈妈替丽丝轻轻地盖上棉被，弯腰亲亲她。丽丝两手紧紧围着妈妈的脖子。
妈妈，妈妈。
好，好孩子，快睡吧，妈妈一定要走了。
舒服的房间，可爱的家具，为什么妈妈一出去就全都变了？门关上的声音，整个房间马上变得寂静无比。这时候，突然间，墙渐渐变宽，窗子也好像变长了，家具都摆出严肃的面孔，墙壁后面、柱子后面，到处都藏着可怕的东西，好像要扑过来一样。丽丝缩在棉被里，浑身发抖。时间慢慢的过去，开始了，好奇怪的声音，一道奇怪的光线射进丽丝紧闭的眼里，是真的有什么东西经过，还是梦呢？丽丝的双颊被泪水浸湿，从床上坐起来，头好像突然发起烧来。电话在哪里？丽丝用手摸索，难道电话被偷了？如果电线被剪断了怎么办？丽丝心里不安，怕得不得了。哦，还好找到电话了，快快拨电话给尼古拉，希望尼古拉的声音很快在电话里出现。
喂喂，尼古拉，快点说话呀，拜托你快点说话。你
丽丝惊慌失措，连尼古拉的声音也没听到。
喂，丽丝，镇定一点嘛，你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楚。你又听到很怪的声音是吗？
是呀，我实在不懂，我已经睡着了，好可怕。
你一定做了很可怕的梦，你想一想再告诉我。
可怕的女人，
形状怎么样？
拖着长长的斗篷，脸
像魔鬼吗？
不像，像黄鼠狼或雕鼠那么长，脸尖尖的，我无法形容他们了。他们的脖子都很长， 啊，现在想起来，这叫我毛骨悚然。
哈哈哈哈，那是很漂亮的木偶啦。我一做可怕的梦就会大笑，这样就不会害怕了。
我逃跑，他们就追过来。
于是你就哭醒了？
是的，我想就是这样。
如果那时候你没有醒过来的话，你可以向那些坏女人扑过去做鬼脸，他们就会逃跑。这时候啊，长斗篷就会缠住他们的脚，他们就会哗啦哗啦地摔在地上，会吵醒附近的人。去年我也得过梦游病。
嗯，说说看。
晚上我从睡梦中爬起来，走到院子里，想在马的饮水槽里洗澡。
真的洗了？
没有，我刚要跳进饮水槽里，爸爸就来了。爸爸把我带回房间，可是第二天我什么也不记得了。爸爸说，前一天我跟割麦的人到麦田去，当时太阳很大，把我的头都晒晕了，才会这样的。
也许是吧。
我很累，今天走了很多路。
到哪里？
到爸爸那里，爸爸在田里工作。
田地离你家很远吗？
嗯，相当远，是沿着山丘的田地。
接着尼古拉谈到在田埂上跌倒，绕着田地奔跑的事。
起来的泥土好香啊！我将一匹叫做卡斯提的马迈着大步行走，锄头挖出了小灰鼠和胖嘟嘟的鼹鼠，他们一下子就逃进土堆里。我常常牵着卡斯提到牧场外头去，
然后呢，
到山丘上的森林里去。森林里有放干草的木桶。
木桶做什么用？
一到冬天就先为森林里的鹿放满干草。
你见过鹿吃干草吗？
没见过，他们的胆子都很小。我虽然只是偷偷地瞧他们一下，他们也会怕得纷纷逃走。
你追他们没有？
没有，他们的脚步很快，如果你能到乡下来就好了。
你要我去？
是啊，我想你也希望能到拉莫旺的农场来玩吧。妈妈说巴黎的人都很想到乡下来玩，你呢？
我一直很想到乡下去，但是要先得到爸爸还有妈妈的允许。现在我们家正在盖房子，要花很多很多钱呢。
没有钱？
有，但是不多，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都要投两法郎到盒子里。
什么样的盒子啊？
妈妈放在桌上的盒子。我们家不管谁打电话都要放钱到盒子里。
嗯，我会想办法。我很想见见你。
我也是耶，我常常想不知道你到底长怎样，有时候我又觉得你像奥利比。
为什么？
因为你的声音跟奥利比一模一样。
哦，在我想象中你有短短的金发，是卷卷的。
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的表妹也叫丽丝，她有一头短短的金发，也是卷卷的。
啊，你错了，我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梳成马尾的样子，杰克雷长到腰部。
真的？那太好了，我喜欢的样子。
真的啊？
哎，不过我非常讨厌我表妹，一见到她我就皱眉头， 我藏在桌底下偷踢他的脚。我真希望你有别的名字。
你是说不同的名字？
我常常在心里叫你向德罗。
向德罗在法文里头跟他们的二月二号圣烛节是同样的发音。
哎呀，用它做名字真的有点怪，
因为日历上也印着。
是呀，不是像巴克那样是节日的名称吗？
巴克在法文里也是复活节的发音哦。
是的，但是诺埃尔是节日的名称，也是人的名字啊。这样看来，叫向德罗也没有关系吧？
诺埃尔在法文是圣诞节的意思。
行，向德罗这个名字很好，我很喜欢。
意思虽然是蜡烛的节日，但是在我们这乡下也是很美丽的花的名字哦。
啊，是什么花？
这个吗？是四周绿色的，像吊钟草那样的白花，叫做雪花，也叫做向德罗。总而言之，是在冬天开的花。
你家院子里也有？
有啊，路上凹下的地方也开满了。这种花藏在树莓和蔷薇丛里。
你以后要叫我向德罗吗？
是，只要你不反对。
我有点不习惯，不过也没关系，
慢慢就会习惯了。喂，你有没有名字叫尼古拉的朋友啊？
没有，不过在我房间的壁炉上放着一个小木偶，穿着大斗篷，戴着很像两只脚的帽子。这个木偶的名字就叫
圣尼古拉吧。
你怎么知道？
这点小事当然知道啦，因为儿童读物里出现过。
长了很长很长的胡子吗？
是啊，不过我可没有胡子，我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盖到额头上。
眼睛是什么颜色？
眼睛吗？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哎，可能是蓝色，又有点绿。
啊，跟我一样。
我很像奥利比吗？
一点也不像，不管在什么地方碰到你，一定马上可以认出来。
我也一样，仿佛亲眼见过你，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孩子了。啊，该睡了啦。明天还要上学呢，
最后，晚安，
晚安，向德罗。
Thank you.
这一天上午，丽丝一个人跟猫咪卡普尔在家。
喂，卡普尔，你听到上面的吵闹声没有？
丽丝指指上面，懒惰的猫咪卡普尔绿眼睛闪闪发亮，望着天花板，好像有点害怕不安的样子。
如果是晚上，我会怕得大叫起来，也可能会怕得逃到路上。
还好现在是白天，太阳已经把夜晚那种怪模样的阴影赶走了，现在整个房间都是明亮的光线。可是声音还持续不断地发出，天花板还在震动，玻璃窗也在发抖，上面一定有什么怪事发生。
上去看看吧。
丽丝想去看看可怕的东西，但是又有点犹豫。过了一会儿，丽丝悄悄地把门打开一点，跟平时不同，淡淡的光线照着窄小的楼梯，屋顶间的门是开着的，楼梯平台上铁栏杆的旁边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在那里侦查。他们是这栋公寓的孩子，有密歇尔、巴利西亚、亚勒克斯、鲁涅和保罗。
上面有什么啊？
跟你又没有关系。
喂，我也有权利知道啊，住在屋顶间正下方的就是我呀。
说的也是。
那就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
一个怪老婆婆搬到屋顶间去了。
啊，在那屋顶间？
是啊，就在屋顶间。
住在那么可怕的房间一定是疯了。那老婆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又老又黑，很脏。
对啊，好像老巫婆。
鼻子细细尖尖的，戴着铁光的眼镜。
你们胡说些什么？
对啊，这个老婆婆就住在你家的屋顶哦。哼，你很高兴吧？
哎，你们太吵了，快走。
说话的是带着信来的看门阿姨。孩子们立刻像麻雀一样，一下子都散了。丽丝回家想了好一阵子，
这是怎么回事？那房间一到晚上，到处都有很奇怪的怪物，还有动物，还有容貌很可怕的幽灵。那个老婆婆真的要住在那里面吗？唉，真想不通。
嗯，妈妈回来了。丽丝跑到门口。
妈，妈妈，你知道我刚才听到什么吗？
嗯，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听到那个声音没有？
丽丝指着天花板说。
哦，那是看门的阿姨在收拾屋顶间。你连这个声音也害怕？
才不是看门的阿姨呢，是一个老婆婆要住在那个屋顶间。
嗯，要住在屋顶间？真的吗？
是呀，妈妈，巴利西亚、鲁涅还有其他的孩子看见那个老婆婆带行李来，大家都说她是一个老巫婆。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丽丝，以后不能再这么说咯。你也有你最喜欢的外婆，对不对？如果你听到别的孩子这样叫你外婆是老巫婆，你会觉得怎么样？
啊，我一定会气死。如果有人这么说，我一定把那个人揍扁。
所以你也不应该说那么难听的话啊。
以后我不会再这么说了。妈， 你不觉得住在屋顶间有点奇怪吗？
一定是一个很贫穷的老婆婆啊，付不起很贵的房租。
哦，那真是个不幸的人。
大概是吧。
那么请她到我们家来住好吗？
丽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我们家只有两间房间两张床。
我很想送点什么东西给那个老婆婆耶。
你一定会有机会帮助她的，她人老了，只要你愿意帮她一点忙，她就会很高兴的。
口袋里的书是谁给的？
哦，这个嘛，是送给你的，拿去吧。
第一页，这个可爱的金发小孩是谁？
大概是新的电视连续剧里面的主角吧。
这个孩子的眼睛是绿色的，很像尼古拉，可以把这张照片剪下来吗？
当然可以啊。
我要把它贴在纸板上。
照片上的少年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唇间露出珍珠一样白的牙齿，金色的头发披在额头上。剪刀好像在唱歌，丽丝坐在地毯上专心做事，嘴角还微微的张开呢。晚上，丽丝打电话给尼古拉。
喂喂，尼古拉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喂喂，让德罗，今天晚上你没哭吧？屋顶间的幽灵死了，是不是啊？
不是 ，No， 你答错了。幽灵已经被搬到屋顶间住的老婆婆赶走了。
真的？你没有说谎吧？
没有，妈妈说搬来的是一个贫穷的老婆婆，没有钱租舒适的房子。
真可怜，听说我们村里有许多没有人要租的空房子都租不出去。
真的？我可没想到 要是我跟那位老婆婆熟了，我要问问她喜不喜欢到乡下。
这样很好啊，你转告她，她可以住在拉莫旺农场附近。我爸爸很喜欢照顾老年人，已经有好几个老婆婆在爸爸的帮助下住进村里来了。到底怎么帮助我可不清楚，因为这是大人的事。
说的也是。喂，尼古拉，你告诉我，你星期四的假日在做什么？
用锄头翻耕我的小小院子，播种。
播什么种？
红萝卜、莴苣、白萝卜和扁豆。
不种花吗？
哎，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已经播下了金莲花和翠菊花的种子，还浇了水哦。我每天早上都去看有没有发芽。
真羡慕你。
你也可以去播种啊。
我家没有院子，
可以像我妈妈那样种在花盆里，没有花盆用旧锅也行。
我没有种子啊。
可以到种子店买啊。
对了，明天早上我要去问妈妈，我是不是可以到卖种子的店里去。
成功不成功你都要告诉我好吗？
当然。
有土吗？
我会到幼稚园的院子里去拿。
播种以后要常常浇水，花盆准备放在哪里？
窗口。
不错，如果种在旧锅里，别忘记在旧锅底弄个洞，这是非常重要的哦。
知道了，差不多要几天才会发芽呢？
这要看情形哦。
看情形？
是啊，要看植物的种类，还有要种子早点发芽，必须水土很暖和。
暖和？那就要放在暖房里了。
那可不行啊，这样会枯死，它需要空气和太阳。
哎，好麻烦啊。
不，简单极了。总之你试试看。
好啊，好像有人在叫你。
是爷爷，大概有什么事情吧，我必须去了。抱歉，向德罗，我们下次再聊吧，拜拜。
再见，尼古拉。
动动鼻子闻着香味，嗯，是这间卖种子的店铺发出的怪味道吧。门虽然是打开的，味道却没有散出去。这间店铺很大，架子上重重叠叠的放着许多写上名字的种子袋子。哎，这个画着瓜牛图的大袋子是什么呢？难道这是瓜牛的种子吗？丽丝觉得很奇怪。
小妹妹，你在找什么呢？
我要买种子。
卖种子的伯伯穿着灰色的衣服，不知怎么搞的，一头卷卷密密的红发，看起来好像做沙拉的生菜叶哦。
哦，是花的种子是不是啊？请到这里来了，在这个架子上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好多好多的花卉迎着光线在纸袋上盛开，色彩缤纷。很多丽丝没有见过的花， 跟蔷薇、翠菊、曲麦、天竺牡丹、金莲花并排。
小妹妹啊，你是决定好了没啊？
还没有呢，可是花我比较喜欢到花店去买，我现在想要的是种子那种。
你说的是蔬菜吗？哦，那是在最里面的那个的架子啊。
丽丝用手指推了一下旋转式的架子，白萝卜、甘蓝、红萝卜、番茄、韭菜的种子，这些袋子像旋转木马一样在架子上转着，
好有趣啊。
怎么样，决定了没啊，小妹妹？
卖种子的伯伯嫌烦了。
我不想种蔬菜耶，因为蔬菜铺里就有卖了啊。
可是小妹妹，你不是说是要来买种子的吗？
是呀，但是我要比较不显眼的种子。
什么意思？听不懂呢。
例如树的种子啊。
树的种子？
是的，乡下那些漂亮的树，像梨、松树或是七叶树。
啊，那个我就没有办法咯。哦，我这里没有卖树的种子啊。
哦，那就算了，伯伯再见。
丽丝说完话就走出店门，她想，这家卖种子的店铺还真有点奇怪，我一定要告诉尼古拉。可是当天晚上，尼古拉听丽丝说完之后竟然大笑不已。
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妙的事啊？
尼古拉，你不是告诉过我要到卖种子的店铺去买种子吗？
是啊，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去买树的种子哎。
我非常的喜欢树，我常常想要是我能变成树就好了，我想变成森林里最高的松树呢，这样我就可以跟风和云说话，鸟儿也会在我的树枝上做窝。
所以你要种树？
不是，我告诉你，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妈妈买松树回来，我们用蜡烛和花饰把它装扮起来，可是圣诞节一过去，妈妈就把树扔掉了，其他人家的垃圾箱也装满了被扔掉的树，真可怜。所以我就把松树捡回来种在家里。
种在哪里呢？
种在破花盆里。松树很漂亮，有树枝的味道。
然后呢？
然后说来也很可怜，叶子变黄了，开始落在四周，树枝也垂头丧气的。
看见这种情景，丽丝哭了。于是爸爸告诉她，树没有根就没办法活，枯萎的棕树是一定要扔掉的。
当时我问爸爸为什么不买有根的树，爸爸说店里不卖有根的，所以我才决定要种树，这样我家有活的树，每年圣诞节一到就可以用，这天也就成为了树的节日了。我会小心不让树枝折断。喂，尼古拉，你有松树的种子吗？
没有，要得到松树的种子啊，就必须在秋天捡拾果核。
那我怎么办呢？
喂，别气馁嘛，让我想一想。我想风会在森林中播下种子，冬天的时候小树会在地下发芽，慢慢冒到地上来，我找几颗用包裹寄给你好了。
啊，真的可以吗？
我说到一定会做到的。
尼古拉，你真好。可是，在寄来的途中，小树会不会枯掉？
我会小心包好的，让它不至于会枯掉。
一接到，我就会把它种起来。
记得要浇水啊。
好，我不会忘记的。
明天我就到森林里去看一看。
谢谢尼古拉，再见。
香德罗，晚安。
If I could, I'd protect you from the sadness in your eyes. Give you courage in a world of compromise. Yes.
阿啾！
哎，华丽鼠小乐，你怎么啦？感冒了？
是啊，早上起来头就昏昏的，鼻血一直流，还一直打喷嚏。
嗯，如果感冒了，就要多喝开水，多休息。真的太不舒服了，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如果要出门，记得戴口罩，保护自己，也避免传染给别人。今天我们故事屋时间也到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阿啾阿啾，
早日康复啦。明天早上9点到10点，记得要再跟我们一起进入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哦。音乐故事湾，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大家拜拜咯。
If I could,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If I live in a time and place where you don't wanna be, you don't have to walk along this road with me. My yesterday won't have to be.I would try to change the world I brought you to. And there isn't very much that I could do. But I just want to protect you and help my baby through the hungry years, 'cause you're part of me. And if you ever, ever, ever need a set of shoulder to cry on or just someone to talk to,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I did it